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正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可以每一天锁定喜乐灵城。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呢，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怜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并不认识耶稣的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全家人聚在一起可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珍惜这一个美好的恩赐。同时呢，我们也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大的转发喜乐灵城给您身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转发也是一个宣教的过程。好，那今天呢，咱们要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等候的话题。我们要来思想诗篇第七十篇，然后透过这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正儿特别的渴望能够将一个忍耐等候的真理带到您的家中去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深深地相信你是从来不误事的神，哪怕我们要忍耐等候，你也从不单言。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会信靠，学会顺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哇哦，家里终于有西红柿了，我终于可以吃到好吃的西红柿了。当父母亲终于在院子里种下西红柿种子的时候，小双高兴坏了，他好爱吃西红柿啊。可是在他生长的那个年代啊，物质缺乏，他连西红柿都不能够常常吃到。如今家里自己种了，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想想就高兴啊，睡觉都能够笑醒。每一天小双都要去园子里看西红柿苗，盼望着它快快地长起来，成熟可以结出西红柿来。渐渐的，西红柿苗越长越高，慢慢地长出了青绿的西红柿。小双好激动啊，眼看梦想就要成真了，想着呀，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慢慢的，西红柿长出了果子，颜色也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变红。可是啊，变得实在是太慢了，小双有点等不及了。有一天，他终于按耐不住了，偷偷地摘了一个，四顾无人，就赶紧咬了一口。哎呀，好涩呀，太难吃了，赶紧赶紧吐掉。小双心里有些沮丧，但是他没有办法呀，只能继续地等下去。他私底下找人打听，怎么才能够让不熟的西红柿快一点成熟呢？五花八门的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就开始自己想办法。不知道从哪个小孩那里听说，只要把西红柿放在热的地方捂起来，就可以很快变红。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捂一捂就能够变热变红，不是吗？变红就意味着熟了。 于是小双就决定采取行动。他看到妈妈在院子里晒着过冬用的棉被，忽然有了主意，于是就去到自家的菜地摘了一些西红柿，足够自己每仓一大顿了。趁着妈妈不注意，就藏在棉被里面。虽然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怕妈妈发现，但是呢，想要吃西红柿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胜过了他心里的担心。于是他把西红柿们放在被子里面以后，就偷偷地去看过几次。每一次掀开被子看看，西红柿却没有一点变熟的迹象。慢慢的，他终于放弃了，彻底放弃了能吃到自家种的西红柿的理想，也把藏西红柿们的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夏天渐渐过去了，转眼秋天来了，天气渐渐变凉。晚上睡觉需要加盖被子的时候，妈妈打开了衣橱，拿出棉被，给每一张床加上棉被。等拿出最后一床棉被打开的时候，妈妈惊讶的几乎尖叫起来。被子里有几个黑黢麻糊发霉的东西。原来呀，经过一个秋天，小双放在被子里的几个西红柿非但没有成熟，反而成了一个个发霉的黑球，也毁了妈妈的棉被。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超级搞笑？这是陆家弟兄小时候真实的经历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做出很多有趣、搞笑但又幼稚、愚蠢的决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和缺乏忍耐，太想尽快地满足愿望，尽快地达成梦想，尽快地摆脱困境，我们就会忍不住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结果往往是失望和失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教导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忍耐等候，因为这个过程是测试我们是否相信他，是否顺服他，是否诚实，是否忠诚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等候不难，但在有需要、有痛苦、有急难的时候，忍耐等候就显得格外挑战。因为我们看不到忍耐等候的结果，只能够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除非我们相信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应许都不打折扣的去信靠，否则啊，忍耐等候就是我们一生都学不会的功课。既然学不会，就需要坚持不断地学习下去，否则让西红柿烂在棉被里的故事将会不断地发生上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求您帮助我学习忍耐等候您的救赎和您的介入，相信您的信实和怜悯，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话语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全家人来读诗篇第七十篇，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单言吗？第二，如果不会，为什么他常常让我们等候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讨论还有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深深地体会神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实在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百般的烦恼中，我已经 说真的，
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次收听按照年龄教养男孩和女孩的课程，我是林真儿。我们最近呢一直都在聊如何按照年龄层来教养我们的男孩子。我们已经完成了0-2岁、3-5岁、6-9岁的内容。那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分享怎么样去教养10-12岁的男孩子。那在教养这一段时期的男孩子，我们作为家长该注意些什么呢？这段时间呢，是属于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黄金阶段。真儿常常形容啊，在这一段时期，你会发现你们家有一个非常可爱、非常乖巧、非常懂事、临近于成年，但是又仍然拥有一颗童心的一个宝贵的男孩子。真儿把这整个系列的课程呢分成不同的年龄层，也用了不同的题目来提醒我们作为家长的该注意一些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特殊的那些特质。比如说0-2岁的孩子呢，真儿把它称为宝贝嘎大期，2-5岁呢就是嘎大成型期、塑形期，它是一个正在塑造母子的过程。到6-9岁这个阶段呢，就是保健的模式期、雏形，我们刚刚开始要磨砺这一个非常贵重的宝剑。而到10-12岁呢，我们称之为不断的打磨期。为什么要称为不断打磨期呢？就跟他们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们他们成长的特色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真儿就要来跟您一起分享这一段时期的男孩子，他们身体方面的发展、身心灵各方面的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所凸显出来与其他年龄层的阶段不同的地方是什么。首先呢，真儿要跟您分享的是他们的身体发育在这一段时期的特点，然后呢，真儿会跟您分享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他们的心理的发展又是如何。最后呢，正儿当然就要跟大家分享最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段时期我们如何带给他们正确的属灵上的引导，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如何帮助这段时期的男孩子在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可以持续稳定的成长。那这一系列的课程呢，正儿就是这样为你安排的。好，首先呢，我们要先进入在10-12岁的男孩子他们的身体发育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哇，如果你家里有一个10岁或者是11-12岁的男孩子，你会发现说他们往往呢心里面是满满的爱，然后又懂得怎么样运用你在过去这10年当中教导他们的许许多多的真理和对他们品格的塑造，在这个时候似乎都已经慢慢的已经开始成型了，而且呢他们已经会运用了。所以在真儿的眼中看，这段时期的孩子真的是极为宝贵的。而且呢，你会发现虽然他们快要进入青春期，可是仍然还没有完全的在一个青春期的这个激素、成长激素的刺激下面，使他们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方向定位，就是等于他们还没有完全爆发的状态当中，蓄势待发的一个状态当中，他们其实是更加的需要父母亲和长辈的一个爱护、关爱和指引。这段时期千万不能够松手，千万不能够过早的放手让他们自由的去发展。很多的人误以为说，哦，到了10岁以后那我就要做孩子的朋友，其实真儿觉得这段时期呢还为时过早。 如果你可以开始调试自己的一个身份和角色，那当然从十岁开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岁开始，男孩子的身体发育进入到一个飞速的一个变化时期。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男孩子呢，从十岁开始，如果很早的话，十岁开始他们就有了这个第二性的发育的一个特征就开始了。从十岁到十七岁这段时期呢，可以说是他们成长的性的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十岁的中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八岁左右，这个男孩子就像竹笋一样的成长。你给他今天买的裤子，下一周可能就不够了，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而且不仅仅因为他们废布料、废饮食，用我们一些这种幽默的方法去面对这段时间的突发的成长，其实正因为他们自己和我们大人都是需要急速的一个调试，才能够适应他们在身体方面的一个快速的成长。真的叫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的感觉。你突然会发现说，这个毛手毛脚的一个小 baby， 一个小小孩儿，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嘴巴上可能开始长绒毛的一个小小的英俊少年。你需要去适应他在身体上的变化，同时呢，你也会发现说，他因着身体上的变化、生理上的变化呢，会带给他情绪上许多许多的变化、反应和一些刺激，以至于他也在积极的去寻找他和父母亲之间的一个正确的位置。他到底该怎么去处理他在家庭当中作为儿子、作为哥哥或者是作为弟弟，在学校朋友当中作为一个朋友，他的这个身份和地位都会因为他急速的身体的变化而产生一种冲击力。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因此这一段时间的孩子，你会发现说他可能会突然对身边的女性产生一种用男性的这种眼光，但是又不完全成熟的男性的眼光来看女孩子。所以他可能会对着妈妈说，哦，妈妈你怎么长得这么胖，或者是身材这么的难看。他有些时候讲出来的话非常的不合时宜，因为他开始需要透过自己的一个这个性别的认知去认知他身周围的这个世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说突然一个十岁的男孩子嘴巴里面会说，哎呀，那个女孩子或者是那个女人长得很性感，或者是觉得哦她的身材太难看了。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一个评论，因为其实他在评论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出于他眼睛所带给他的一个感官，他根本没有出于一种道德或者是品格方面的这种优劣而表达他自己的一个意见。因此他有可能只是单纯的一个评价，所以我们也称之为那个真正的叫做童言无忌。可是呢，在这段时间他们由于自己生理上的变化呢，他也会对自己的这一个性的认知产生一个从来未有的一个挑战。他必须要从自己的身体上，他的一个外表的形象上去认知他与异性之间的不同，以及他与同性之间的不同。所以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男孩子呢，他会比较他自己的性器官是否跟他身周围的朋友大小的问题啊，然后呢谁先长胡子啊，谁先长身高啊，然后谁先长这个体毛啊等等，这些可能听起来非常让父母亲忍受不了的一些有关性方面的谈话。其实真儿再次的强调，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是由于自己的身体的发育进入到一个突飞猛进的蓄势待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更加的需要父母亲提前的为他们做预备。所以这段时间的男孩子非常的需要父亲在身边开始对他们进行性的教育。 当然正儿在讲之前的这个按照年龄教养男孩子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每一个阶段正儿都提醒过父母亲该对这个阶段的男孩子进行什么样适合他们的性的教育。而实际上真正解释上帝对性的创造，上帝对这个性关系的心意是为了婚姻创造的等等这些非常美好的设计呢，就必须从十岁以后的男孩子他们的这个性教育开始着手。那有一本非常经典的好书呢，叫做《塑造未来好男人》，它是由一本英文书翻译过来的，叫做《Preparing Your Son for Every Man's Battle》。那这本书呢，正儿当时就让我的先生带我的儿子从他们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每一段时间呢来读一章，由父亲带着儿子来共同一起的阅读。那这本书里面真的是非常具细迷遗地描述了一个男人他在性的这个需要上面，在性的特征上面与女性的不同，然后为什么神要创造性，为何我们作为一个男人在性的这一个方面这个需要上面需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才能够克制我们不乱用我们性的这个需要，不随意的来满足我们身体里面情欲的这个需要，不向情欲低头，如何能够过一个圣洁谨守的生活。那这本书呢，千万不要等到孩子已经大了，比如说十四五岁已经完全进入青春的一个高峰期才去读的时候就已经为时过晚。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正儿讲，从十岁开始这个男孩子呢就已经进入了在生理方面的一个蓬勃发展期，他有可能或早或晚，有一些孩子会早一些十岁就开始，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到十三岁十四岁才开始发育。你不能够因为没有看到他发育的一些征兆就说啊，这个孩子还小，你看他还是个小男孩。实际上他即便自己没有发育，可他身周围的朋友就已经开始对异性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极度的好奇心，大家都在谈论的时候，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是最后一个从你的嘴巴里面听到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应当是第一个第一手的资料是从父母亲这里得到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呢，从十岁开始我们就要陪伴孩子们去积极正面的回应他生理上身体上的一个急速的变化，包括他很有可能会跟父母亲去谈说，哦，妈妈，我为什么开始长毛了，我到处我觉得我又不是猴子，我是不是这个表示说我是猴子变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呢，就跟他分享神的创造，然后以及我们男人跟女人之间生理身体上性特征上的极大的不同，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可以创造对话的机会。以上呢就是正儿跟您分享的十到十二岁的孩子他们在身体生理上的发育，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注意些什么。那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正儿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这段时间孩子的身体生理上的发育，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注意些什么。好的，正儿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与您不见不散。
风筝飞越了西岸，线段落在海平面上，理想放下了行囊，独自一人远离忧伤，轻轻抚慰受伤的翅膀，你为我点亮曙光。爱是一碰就破碎的浪，却能生出改变的力量，你会永远沉在我心上，陪伴失败的心情徜徉，只有你能带我去天堂，唯有你能 走进我心房，用爱温暖引领我飞翔。